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允许维珍尼亚州在11月5日大选前，将约1600名非公民由他们的选民名单中删除。该裁决解决了下级法院暂时叫停该行动的命令。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投下赞成票，但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卡根和杰克逊持反对意见。最高法院的命令并不是对维珍尼亚州是否可以在未来选举前执行类似删除计划的最终裁决，但今日的裁决意味着维珍尼亚州不必恢复被删除的选举名单中的外国人名字，同时亦允许在大选日之前取消更多类似的选民登记。维珍尼亚州的法律纠纷在于删除非美国公民的行为是系统性的，仲是基于对居民投票资格的个别调查。联邦全国选民登记法禁止在选举前90日内系统性地取消选民资格，以防止合格选民在没有足够时间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的情况下被错误地剥夺投票权。礼拜二，欧盟在调查认定中共的政府补贴削弱了欧洲汽车产业之后，决定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 35.3% 的关税。中共礼拜三抨击欧盟的决定，称对裁决结果不认同亦不接受，并已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交申诉。欧盟官方公布礼拜二公布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决定，使它正式成为法律并在隔日生效。这一项关税措施将持续5年，该关税措施在月初投票时获得10国赞成、5国反对、12国弃权。德国和匈牙利强烈反对，担心激怒中共并引发激烈的贸易战。法国就对欧盟的决定表示欢迎。欧盟贸易专员、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部罗夫斯基斯礼拜二表示，经过严谨的调查，我们采取了这些比例适当和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维护公平的市场行为和欧洲工业基础。他说，我们欢迎竞争，包括电动汽车领域，但必须以公平环境为基础。礼拜三，南韩国会情报委员会披露，该国获得的军事情报显示，北韩已经将一台发射器部署到位，准备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并可能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发射。情报委员会的议员当日听取了南韩国防情报本部的汇报。国会议员李成权在听取汇报后表示，北韩的一台移动发射器已经是一个可能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地点部署，预计可能在11月5日美国选举期间进行弹道导弹的载入大气层测试。他说，运输竖立发射器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并部署在特定位置，可能会进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以验证弹头载入技术。南韩方面认为，北韩政权可能试图通过美国大选期间发射远程导弹或进行第七次核试验，来展示它的战略武器的发展。另一位情报委员会成员朴善元表示，虽然导弹可能已经被运送到发射现场，但国防情报本部并不认为发射器上已经装载了导弹。澳洲政府将新建一个年产4000枚导弹的军工厂，通过加强本土制造来增加武器储备，以军事实力来支持威胁中共的战略。礼拜三，澳洲国防工业部长康莱伊发表讲话表示，远程打击对战略威胁至关重要，这个会令澳洲国防军能够在更远距离上对敌方构成威胁。康莱伊强调，现代导弹时代的特征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并且通常伴随着缺乏透明度或战略保证。虽然他没有直接点名中共，但缺乏透明度是外界对中共军事扩张的共识。康莱伊还表示，北京在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上的军备扩张，使得澳洲原本孤立的地理位置不再具有优势。澳洲政府将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进行合作建造军工厂，由2029年开始 一年生产4000套制度多管火箭系统。此外，仲将与泰雷兹公司合作生产155毫米炮弹，计划到2028年每年生产15000枚，未来可扩展至每年100000发。如果拥有远距离打击能力，澳洲海军将能够攻击超过2500公里外的目标，陆军的打击范围是1000公里，空军就可达到900公里。星期三，阿斯利康制药公司表示，该公司的中国总裁正在接受中共调查。消息传出后，这家英瑞合资公司的股价下跌多达 5.3%。据路透社报道，目前尚未清楚阿斯利康中国总裁王磊是否被中共当局拘留。当被问及王磊的下落时，公司发言人只是重申王磊正在配合一项正在进行的调查。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的中国业务在阿斯利康中国现任总经理的领导下运行。中国经济持续低迷，中共加紧打压之际，外国公司在华员工安全事宜日益引发担忧。由于中共当局的法律缺乏透明度，中共警方可任意拘留当事人多个月甚至多年咁耐。此前的9月5号，阿斯利康向法新社透露，中共拘留了5名该公司的现任和前任员工。此前有报道称，他们正就可能非法收集数据和非法入口药物接受盘问。星期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小罗伯特·甘艾迪要求将他的名字由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选票上删除的上诉。这位前独立总统候选人在退选后呼吁他的支持者将选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都在少数几个竞争激烈的摇摆州之内，预计将决定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何锦丽的竞选结果。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小金艾迪的紧急请求，即命令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和密歇根州民主党州务卿将他由这两个州的选票中除名。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对密歇根州选票问题的裁决表示了异议，其他大法官都无公开表示异议。小金艾迪认为，在他寻求从选票上除名后，州政府官员仍然强行将他的名字留在选票上，这个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言论自由不受政府侵犯的规定。今日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报告显示，经季节性因素和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第三季度美国 GDP 同比增长 2.8%。 虽然这一数值低过预期，但仍然凸显了美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接受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美国经济第三季度将增长 3.1%。 根据商务部数据，占经济活动最大份额的个人消费支出第三季度增长 3.7%， 是2023年第一季以来的最大增幅，亦高过前一季度的 2.8%。 在国防支出激增 14.9% 的推动下，政府支出增加 9.7%。但是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受到了贸易数据的制约，入口增长 11.2%， 抵消了出口 8.9% 的增幅。虽然经济看似强劲，但通胀仍高过目标。通胀方面亦有好消息，美联储更倾向于参考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第三季度上升 1.5%，低过美联储设定的 2% 的目标，而且大幅低过第二季度 2.5% 的增幅。不过不包括食品和能源，核心 CPE 仍然上升 2.2%。 日前印度和中共已经完成由喜马拉雅山争议边境拉达克地区两个对峙点撤军的工作。路透社星期三报道，两国上个礼拜就边境巡逻达成协议，结束了持续4年的边界对峙局面。报道引用印度国防部官员的话讲，双方的军队都已经由两个对峙地点德普桑和德姆乔克撤走。印度和中共是在上个礼拜达成两国军队脱离接触协议的。当时正在俄罗斯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会晤。 印度斯坦时报礼拜三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两国军队已经离开对峙地点，脱离了接触，双方正在进行联合核查，将部队和装备撤回至双方商定的与对峙点有一定距离的地点。报道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讲，两国军队预计很快将开始在指定区域巡逻，作为脱离接触协议的一部分。印度军队和中共解放军已经从前沿部署阵地撤走了部队和装备，并拆除了2020年5月军事对峙开始后在那里修建的临时建筑。礼拜三，西班牙当地政府表示，一场暴雨袭击了西班牙瓦伦西亚东部地区，冲毁桥梁和建筑物，造成至少95人死亡。这个是西班牙3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路透社报道，气象学家表示，礼拜二瓦伦西亚部分地区在8个钟头内降下一年的降雨量，导致高速公路上发生连环相撞事故，农田亦被淹没。西班牙是全球最大金桔出口国，而瓦伦西亚地区金桔产量占西班牙总产量的1/3。受灾最严重地区的居民描述了遇到洪水的场景，人们爬上车顶，带洪水冲过街道，连根拔起树木，中从建筑物上卷走大块砖石。目击者表示，当时的场景就好像一条河冲了过来。官员表示，由于洪水，开往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火车被取消，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的学校和其他基本服务亦暂停。当地电力公司表示，瓦伦西亚有15万客户断电。西班牙其他地区亦发生了洪水，包括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预报员警告说，随着风暴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将出现更多恶劣天气。日前，美国首次在猪的身上发现 H5N1 禽流感病毒，引发人们对该病毒可能感染人类并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担心。自2020年以来， H5N1 病在野生鸟类种群中迅速传播，科学家已经从各种哺乳动物中，例如狐狸、海豹和北极熊等身上测到 H5N1， 最近在美国的养牛场亦测到了这种病毒。今日美国农业部表示，在俄勒冈州的一个农场发现有一只猪感染 H5N1 病毒，该农场的家禽之前有被确认感染 H5N1。 猪被称为流感混合容器，因为它们同时成为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的受体，因此可以同时被不同物种的病毒猪感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病毒可以在种配过程中交换遗传物质，这个使得病毒更有可能适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美国农业部即将开始在全美范围内对生牛奶供应进行禽流感批量检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建议人们避免饮用生牛奶，因为担心可能会感染 H5N1。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